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受到14项腐败罪指控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纳上个星期被陪审团认定有罪，麦克唐纳面临20年的刑期，法官将于明年1月初做出量刑裁决。在美国，有人认为麦克唐纳被判定有罪是由于辩护律师的辩护策略失当，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一案件充分反映出美国司法公正、政治廉洁的制度优势。那么麦克唐纳案的看点究竟在哪里？这一案件的审理对中国的打虎反贪和依法治国会有哪些启示？在今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现场嘉宾，一位呢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的资深记者杨晨，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都欢迎您拨打这通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问问驻国会的记者杨晨啊，那么杨晨，你对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这些贪腐的官员的报道呢一直在进行跟踪，那么尤其呢这次麦克唐纳的这个事件呢也是进行密切的这些报道，我想问问您，就是说用时下的话来讲，美国的政府官员的这个贪腐呢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不能说层出不穷，不过也时常的发生就是了。就是我询问过一个专家，我说美国这个如果你贪腐的话，实际上要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贪腐呢？所有的专家都说只要有金钱和权力的地方就有贪腐，这是一个真理。
对，你最近采访了一些这个过去这几年当中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以及其他的政客，由于贪腐，不管是他们挪用这个竞选的经费或者是受贿而受到惩处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你一下你这篇报道？
对，我们现在我做了一个小的短片，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这最近几年啊，有美国的这些贪腐案，我们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特点。好，我们来看看。
在维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一个联邦法庭，陪审团9月4号裁定共和党籍的前州长鲍勃·麦克唐纳11项腐败罪成立。麦克唐纳夫妇在麦克唐纳担任州长期间接受了维州商人威廉姆斯约1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0万的礼物和私人贷款，礼物包括给他夫人的名牌衣服和给他本人的劳力士表。麦克唐纳本人出庭作证为自己辩护，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但是陪审团显然同意检方的意见，认为麦克唐纳的行为构成了滥用公职。前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小杰西·杰克逊由于挪用竞选款项，在2013年8月被判刑2年半。小杰西·杰克逊夫妇大约挪用了75万美元竞选经费，用于私人目的，包括购买劳力士手表、家具以及迈克尔·杰克逊、李小龙、马丁·路德·金等名人的物品作为收藏，以及为他的妻子桑德拉用竞选资金购买皮大衣和其他衣物。小杰西·杰克逊目前在监狱服刑。2012年5月，曾经参加过2008年总统大选的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滥用竞选资金掩盖与竞选助手婚外情的案件中，陪审团最后判定一项罪名不成立，其他罪名无法达成一致。司法部后来宣布撤销对爱德华兹的起诉，并且表示今后不会重新提起诉讼。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前民主党众议员威廉姆·杰斐逊2009年由于收受贿赂10万美元被判13年有期徒刑。他最为人所知的是联邦调查局人员从他的冰箱里搜出9万美元的现金。布莱格·耶维奇从2002年到2009年担任伊利诺伊州长，由于他试图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出来的联邦参议员席位谋取私利，而在2009年被弹劾，并于2011年被判有罪入狱14年。这些案件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请继续收看 VOA 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对，小夏，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杨晨做的这个综合的报道，列举了过去几年当中美国对一些贪腐官员的惩治的情况，让我非常的这个很震动。他谈到了前路易斯安那的民主党的这个议员， 威廉姆·杰弗逊由于受贿10万美元而被判刑13年。在美国经济讲义下，这么严厉的打击官员腐败，它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这一定就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你看，我刚要还想补充一个案件，就是前底特律的市长被判了28年，因为贪腐有各种各样的案子。我觉得这里头就是说，你担任公职一个很基本的这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够以权谋私。那么美国就是美国的官员其实工资是相当低的，这么说吧，美国官员都是要赔钱的，上去经常是那个像维州的州长工资是17万美元，不算很低，但是绝不高。那么就是一个议员的工资也是17万、18万美元，不到18万美元，这工资很低，但是就相对来说啊，就是从政的工资并不高，但是就是说你既然要从政，你宣誓为这个国家为你的选民服务，你就不能以权谋私，所以一旦违反了誓言是非常严重的。而这里头的以权谋私呢，这很有意思，要看看跟就是美国和中国对比啊。你要中国的官员以权谋私，一批就能批多少百万千万亿，而美国你要看这个官员以权谋私，他真做不了太多事情。
对，
他只是答应说，你看这个维州州长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给你安排两个会，其中有一个，对，其中有一个会嘛，是原来我一个朋友在做，就是州长给他打电话说你能不能见见这批人。那么我这个朋友当时是维州的这个商贸部长，他说见就见了，谈了半个小时，就是什么也没有做成。所以这很有意思，这中美两国的官员权力是不一样的，而对权力的约束也是很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案子有意思也是在这儿，我想补充插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州长你说的对，其实州长并不能帮他什么大忙，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也是有些奇怪就在这儿，说这个商人威廉姆斯，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笔的钱？其实州长能帮你什么？他只当4年的州长，他想让一些研究机构就是为这个威廉姆斯的这个药品啊，也不是背书，就是说你去做一些研究，说他这个药到底有什么，没有人理他。我大学校长，你想人家可能是一辈子做校长，你州长也不过当4年，就他没有这个权利去让任何人做任何事，大学校长也不是他任命的，研究机构也不是他任命的，他能做什么？就像小夏说的，就是给你引荐一下一些这个州政府的官员而已，那些州政府官员是不是理你，那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案子，
你谈到这个威廉姆斯，让我感触非常深的是，威廉姆斯在庭审以前就得到了检方的这种保证，
对，
只要你全力的配合，你又可以免罪。那就是在美国，他所惩罚的重点是受贿的官员，而不是行贿的商人。
没错，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行贿也很受处罚，但是呢，就是说行贿他要必须要跟检方配合。如果是检方单独找到你，行贿受贿的处罚是一样重的。
但如果即使这样的话，即使麦克唐纳跟检方配合，他也不会无罪。
那当然，
对，所以重点还是惩罚官员。
好，先生，我想问问您，就在美国这个所谓的贪腐，它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因为在中国，习近平说我认为你贪腐，所以我们可以把你抓起来。那美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很简单。官员就是拿人家的任何礼物超过50美元以上，你如果不报告，那是一定要调查的。我最近有一个案子，就是这不是案子，就是一件事，我也很感慨。我们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关系还比较好的国会议员沃尔夫，他要退休，我们就是我是代表我们整个中文部去拿，就给他送了一个茶杯，就是一个茶杯大概就5块钱，他给退回来了。
他问没问你这有没有超过50美元？
你那个茶杯是不是金边细纹的？他说这一定超过50美元。
关于这个麦克唐纳案件，杨晨，你采访了一位法律专家，然后他谈了一些他对整个案件的看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都有很多的疑问。我先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听这个专家怎么说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之前，其实这个案子的揭发我有点心酸，你知道吗？我在某种程度上还很同情这个麦克唐纳夫妇，就说他们当时做这个州长怎么做的，这个官邸里，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他们家的厨师揭发的，所以我把它称之为菜篮子里的风波。他就是这个厨师。他自己有一个餐饮公司， 然后他就一边给州长夫妇做菜，那个是政府提供的
啊，
一边把那菜偷出去给他自己的那个公司去用，后来被发现了就开除了。就
麦克唐纳说我们家最近为什么总吃不饱
对
菜量少了
是就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你看这个州长这叫过的什么日子。那当然这个人出来以后他确实掌握了很多证据，好死不活的就是他那个麦克唐纳家的女儿结婚的时候提供这个餐饮服务的也是他那个公司，所以他见过威廉姆斯给的那张15000美元的支票，这所有都是证据。所以他被开除以后当然他不高兴了，他拿着这些证据，然后他马上就去检举了，就是这么这个事儿是这么出来。所以他被认为人家说他是就是把一个州长给拉倒的那个，不是把这个州长拉下台的那个厨师。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就让我们觉得，你看这个州长他在这个州这叫什么州长府邸里面做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很贫穷，然后他又欠了很多的债，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同情。但是我们采访了一个法律专家，我就说这个案子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比如说美国这些案子都是怎么揭出来的？其实这是很重要啊。
嗯。
它不是政治斗争，不是其实不是政敌说去整他，而是就是通过揭发或者是媒体，媒体你要独立。所以啊，我想我们先听听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呀。
我们的政府花销很大，巨额金钱会造成严重腐败。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交往越多，腐败的机会就越多。地方的问题是法规、执法、监督不够严格。联邦一级的问题是金钱数额如此巨大。通常是有人检举揭发或媒体曝光。多数情况下是有人受到伤害，他们到执法机构揭发说我受到了侵害，事情就这样被曝光了。从法律上来说是有关系的，比如一个人一次性接受5000美元的贿赂，他被监禁的时间比接受更多金额的贿赂要短一些，但是我们对官员接受贿赂应该是零容忍，所以除非检察官自己也腐败，否则他们也不太可能不去追究。如果这个案件能促使其他官员更加诚实，那么这个案件会产生积极影响。在维吉尼亚州，如果你是州长，你可以从别人手里拿很多钱并不犯法，现在民众认为这是不适当，是不能允许的。也许维吉尼亚会进行一些改革，这样的金钱交换不再发生。
好，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时代大谈正在讨论的话题，美国的一名前州长被判刑，给中国的反贪打虎什么样的这个启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小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如果一个老百姓想要揭发这个贪官的话呢，他必须采取的一个方式之一就是所谓的去这个信访，给上方写信检举揭发。那么在美国呢，我们看到是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法律叫做吹口哨的人 whistleblower，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这个法律也就是保护揭发政府中犯罪的人，这个法律保护非常严格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就是一个雇员他去揭发这个上司犯罪，无论是他出于什么动机，就像这个厨师一样说我要报复，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如果揭发属实的话呢，他是被保护的。而这个如果你还没有被开除，这一旦揭发以后就不许开除，所以你那个揭发那个上司没有还没有坐实，他还在那，可是你已经揭发了。这个中间揭发不光包括腐败，而且包括浪费，包括渎职，包括等等，所以一旦你揭发以后，你进入这个所谓叫 whistleblower， 就是这个吹口哨者这个行列的话呢，你就被保护起来了，不能被报复。
那总而言之，就说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小老百姓要揭发他顶头上司的这个种种的不妥当的行为，那美国有适当的法律保护。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从麦克唐纳这个案子的判决中呢，就是这个有一个陪审员他所说的话呢，也能相当典型的代表美国普通民众他心中的这个法治观念之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对我们的这个这句话呢已经出来，这位名叫罗宾特鲁希略的这个陪审员，他在事后讲的，我们都感到难过，他们的生活从此被颠覆， 做出这样的裁决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只能遵从法律，而法律和事实相吻合。那么龚小霞博士，我想问问你，就是说从这一点来说，从您的观察来讲，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与美国这个普通老百姓，他们之间这个法治观念究竟有多大的差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应该相当多的差别，因为中国是个比较讲人情的国家。人情上，比如薄熙来这个案件，那么很多人就会说，哎，他实际上还是个好官，他贪的也不多。但是这个如果在美国人看来，这跟他做官做的好不好，因为麦克唐纳也是个好官，因为到现在为止，维州的老百姓为他的任上，对维州还经济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他是不是犯罪，跟他是不是好官没有关系。
对，
然后呢，那个就是说大家是不是同情他，跟大家是否要遵守法律也没有关系，
法律就是法律。
好，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接听几位，然后再听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解答。首先是上海的熊先生，熊先生您好。
各位嘉宾好，我以我自己亲身体会来谈一谈你们这个在这新闻这个感想。在20年之前呢，我是一个我们区里的上海一个区里的改革家，是廉洁奉公的党员干部代表，我的事迹登到《自由生活》和《文汇报》头版。但是我接触了国营企业一位经理啊，他贪污了400万，结果怎么样呢？结果那个贪污犯被保护的好好的，我这个改革家为国家做贡献反而被免责。
嗯。
这两个国家区别多少大呀？
是，
我这个真是感慨万千的。
好，谢谢上海的熊先生。好，谢谢您，谢谢您提供您自己这个亲身的经历。我们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黄先生，您好。
哎，嘉宾好，这主持人好。我说呢，就是像那个美国的那个州长啊，那个腐败问题啊，不是说十几万呢。就不是腐败，就像那个上个星期啊，我们有那个电，也不是有那个听众打电话去嘛，按照我们那个中国的那腐败的3亿的，这样不算什么，不算一个档次，就不是这样说，像这样说是一个法盲的这个说法的。
是
按照那有罪敲定呢，敲定呢，就是说你不管你贪还是多少，还是100啊200，你有没有贪？这一回是不是多一小的问题，就是说按法律来说是这样的。
好的，
因为有了。
谢谢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认为贪腐就是贪腐，不管你金额多少都是贪腐。接下来请福建的申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申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喂，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美国它是那个制度的反腐，它三权分立，它有司法，然后中国呢，就是中国无论你打掉谁，你打江泽民、打胡锦涛，还是打掉徐才厚，你打掉他都没用。我觉得就像那个何平先生说的一样，你只是把那个腐败的，你只是把他抓了，你然后又换了一批，就像那个人还没吃饭一样，他还没有吃饱，又换了一批那个饿着肚子的人上来，他又继续又拼命贪，他没有那个制度性的反腐，他现在就是他反腐，他也是选择性的反腐。你看他那个什么共产党啊，那些红二代，他一个都没有反，他反的全部是这些，就是从普通老百姓里面进入这个体制里面的这些人。
好的，
然后呢就是。
好，谢谢福建的申先生，您的讲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美国是制度反腐，中国是选择反腐。那么杨晨，刚才我们这个那位专家也谈到，在维州其实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可以接受很多的礼物而不犯法。
对，他没有违反。
所以这次关于这个麦克唐纳的案件的审理呢，好多人都不清楚，就是他受了这个贿赂以后他有没有违法的行为，是他真正去这样做了还是有他的意愿，能不能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其实上星期我们的讨论我讲过，因为在头一天这个就是陪审团开始讨论的时候，我是进去听了一下那个法官给他们解释。这个案子和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被判了13年的那个议员劫匪讯还有点关系。
你们在他的冰箱里发现了9万美元。
对，其实都是，而且他的那个数额也不多，10万美元。后来我还去查了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因为我想只有10万美元。他判了13年，他算是在国会里被判刑就是时间最长的一位议员，不是官员，就是小夏刚才有的官员也被判20多年也有。就是从他那个案子开始，他那个案子也是在维吉尼亚判的，就是他说什么叫做这个英文就叫 official act， 就是叫 官职行为。所以我当时听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法官一直在给这个陪审团解释说，当然你们要说，首先你毫无疑问你认为他犯了罪才判他有罪，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以权谋私，他和他只要有这个意图，他和这个商人他接受这个钱，他就是为了帮他的忙，而且是因为他有这个官职，这个人才给他钱，说有这个意图他就构成了这个官职行为。就所以从那个劫匪讯那个案子的时候，就说这个法官他把这个官职的行为是扩大化了。那这位法官呢也是一样。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听众也谈到这个司法要独立，其实美国也有一个类似像反贪局一样的，他这是司法部下面的一个部门去调查这个，所以这是联邦法庭，他并没有违反维州的法律，但是他这是一个叫做渎职罪，就是算一个联邦罪。所以他这个公职行为这么一扩大的话，那就是说再加上那个威廉姆斯在作证的时候做了很多对他们不利的证，他说我凭什么给他钱，就是因为他是州长，他说我不是他的朋友，他完全否认说我没有跟他有什么任何的友谊或者是这个私人的交情，我就是因为他是州长，我就是要他帮忙。
所以在美国对官员的这种要求
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所以那个专家刚才也谈过了，说我们当然如果你要比钱数的话，他不仅这个是什么大老虎，这个小苍蝇都算不上，但是这位专家说这是我们要零容忍对于官员，因为我们说这个为什么要反腐，就是说在美国当然你要政府要运转，还要这个以保证这些官员我去做这个位置不是为了我的私利，而是为了这个促进人民的利益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民众对于我们的民选的制度，民主选举制度要有这个信心，否则的话这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些民选官员是我们选出来的官员一个个都去贪腐，这怎么行？
对，
好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被判罪的前州长这个案子对中国的反贪打虎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河北的薛先生，薛先生你好。
你好。喂。
请讲。
是我吗？
是你。
啊，我有两点感想。从这刚才我听到这几个案例来说呀，我感觉啊，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法治国家。第二个感想呢，我就觉得呀，我们的政府许多发言人讲起话来的话也说是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为这种的说法我是感到脸红。第三个还一个问题的话呢，在美国我听说过布隆伯格前市长，纽约市的市长，他两任市长他不要工资，象征性的是一美元还是一美分，我记不太清了。
一美元。
据说前加州的州长电影明星他也是根本就不要工资，这才是我们中国的口头禅为人民服务。我就说
谢谢河北的薛先生，在美国是先有钱然后再去做官，在中国是相反啊，为了有钱必须先做官。好，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有一点疑惑，想刚才我听了那位小夏博士的讲法，就是说你在揭发，就是说一个雇员在揭发上司的时候就不能够开除，我想有一点疑惑，我想请这位小夏博士能够解释一下，就是说他开除你，他不是说因为你揭发我开除你，我可以找一个借口，我就不信你永远没有缺点错误。
总是有小辫子。
对，我就抓你的小辫子，我就不信你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没有缺点错误吧。就是你没有，我可以造成一些使你能逼你
给你挖个陷阱让你跳下去。
对，
好，谢谢广东黄先生。那么小夏
一块儿立誓表，
我就想这样就是第一是这个揭发事件出来就调查会马上开始，那么呢如果是你就找一个这样的陷阱做出这么一个事情来开除这个人的话呢，这个人可以上法庭打官司。那么你想一个雇主你是愿意说这个以后被缠的没完没了的官司呢，还是先容忍一下无论这个事情是有还是没有，当然是过后如果说这个是诬告那可以找一个或者没有理由可以把你开除，但是当调查期间呢你是不能开除的。
这是也有很这个严格的具体的法律保障。是，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
请讲。
就是 我想问几位主持人，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反腐的问题上非得要美国和中国比？美国为什么不和新加坡或者一些北欧国家比呢？
嗯，
再说还有像这个像中国这类和印度这类发展中国家，如果你说是政治制度有问题的话，那么印度就前几年有个反腐的领军人物叫扎哈扎尔，就是他以绝食致死的方式抗议印度的腐败现象，但是这个印度也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他的报纸头条也经常报道这些一些腐败丑闻，
嗯，
但是他在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就是排到第95位，我希望这个几位
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啊，这主要是中国现在正在反贪打腐，这个正在高潮之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哎，好，我想说两点，就腐败哪都有，腐败什么地方都有。
嗯。
要建立长期性的反腐制度。
嗯。
再有就是中国反腐要做到适可而止。
嗯哼。
让那些暮年的垂暮老人安度晚年吧，别追究起来没完没了的。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非常感谢您。最后一位是广东的严先生，你好，请简短。
哎，你好。
嗯，
我有个问题啊，
嗯，
你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的文化问题啊？
嗯哼，很好。好，谢谢广东的严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刚才观众朋友提了很有趣的这个话题，就以孙先生讲腐败呢到处都有，那么最后一位是文化的问题。那我想问问您，就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从麦克唐纳这个案子，我们看到呢是美国像这么小的贪官，就是苍蝇都算不上，可能也就是一个蚊子，我们都能够说对他严惩不贷，这个是美国是在哪些方面保障这个做法可以付诸实施？
其实说贪官哪里都有，这个事儿是没错的，
是，
但是问题是中国这些年的贪官是爆发式的增长，这有点不一样，因为中国这个目前的腐败问题成了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我想印度他们也到没有到这个，一个是贪官人数多，第二个数额大，而在中国这个制度之下，尤其是在这种半市场经济中啊，官员的权力特别大，所以贪腐也特别厉害。当你一个国家，我们就刚刚说到麦克唐纳这个案子一样，他做不了什么事儿。他即使是就中国的省长，你想中国一个省长，一个批条子能拿多少钱？如果他贪的话，而美国的一个州长，他怎么做？他拿不了什么钱，他不能为这个商家做多少事情，是不是？所以这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印度呢也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它有贪腐呢不像中国这样权力如此集中，这是很重要一个。另外说文化上一个问题呢，文化确实是有，因为你说从这个传统的这种人情文化出来的很多是，比如在中国你收礼你不能不收，你不收啊真是给人家脸上打一巴掌，美国就是明说着可以不收的，这个有一点文化问题，主要还是制度问题。
杨晨，也请你发表一下。天津的张先生就意思说，你们美国之音把美国和中国贪腐情况进行比较是不公正的，为什么不把美国和北欧相比？为什么不把中国和印度相比？请你谈一谈你的想法。
我觉得有印度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想这个小夏说的也对，哪里都有贪腐，只是说他有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比如毒瘤，或者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印度有没有出周永康这样的举报他几百亿人民币？
对啊，所以其实中国的民众自己也知道，就是中国现在这个贪腐是这个严重的程度到了哪里，你所谓的说无官不贪，这都不是我们说的话了，就是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么认为。
那就是印度和新加坡实际上是两个特例。那么实际上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以后的节目中
对
再进一步的探讨。
我觉得用文化说哪一种文化说我自己的文化鼓励贪腐，我没听说过啊。我听说过，你观众可以告诉我哪个国家的文化、哪个民族的文化说贪腐是可以的，我真的没有听说过。只是说有一些容忍程度比较高而已。
如果说句北欧，我想加一句，我有一个同学，就是研究院的同学，在北欧，在荷兰当议员，我跟他谈起来就说你们的权利有什么。他们的权力基本上只非常非常有限，他说可以，就是说他涉及金钱的权力只是说这个福利啊，我们就全国性的怎么投一个票，但对于经济，对于哪个公司怎么处理，基本上没有权力。
还有就涉及到麦克唐纳这个案子，我为什么觉得他很有点奇怪，就是你看过去的案子，这个 议员他是用竞选经费去给自己买东西，或者说有一些他接受了一些钱，他不是说那个人说我给你点钱你给我办点什么事儿，没有这种事儿。他有的时候是说，哎，你某些法案上是不是可以偏向于这个对，就是说这个商业更有利，他有点半送，或者说他想跟这些议员跟这些官员们建立一些私人关系，他没有那么明了的说，哎，我给你钱你给我办事儿。这个威廉姆斯给麦克唐纳加那个，这就有点很奇怪，我觉得在美国其实不太常见这样的案子。
好的，这个美国司法公正、政治廉洁、官员反腐有很多可以谈，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再谈。
对，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美国前州长被判有罪的启示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奥巴马急缩移民改革之手，美国总统为什么向政治现实来低头？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